创世纪里面，我们基本上都已经提到，就是在创世纪一直到今天来讲，我们看见圣经启示给我们看见，其实圣经用了七个千年来解释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将要再来的那个日期是怎样。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大家还有这个印象是吗？现在我不重复那个。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到现在是多少年？两千年。如果你用过去的启示来看的时候，这两千年加上过去的四千年，现在已经是进入了大六千年了。六千年了，神的计划里面他说他会再来。所以有很多的圣经学者在那里去推测，虽然耶稣说我不知道几时来，但是他说我快来，而这个快来就是这个时候了。虽然圣经说用一千年一千年一千年去计，我个人认为很难说、哦、真是一千这个数字是这样来计，但是我个人可以这样去说，这个确实是神给我们看见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提出了他的计划是什么。耶稣已经降生回到天父那里，现在已经来到两千年了，2025年了。而跟着下来的是什么事发生呢、啊、弟兄姊妹，耶稣会在天上，是吧？圣经说什么？我们会在天空与主相会，与主相会之后，主会将我们接回去，将我们接回去，跟着就七年大灾难、啊、七年大灾难是远远比现在的 LA 的大火更恐怖、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讲一件事，我们如何当预备去迎见主再来呢？你预备好没呢？耶稣用一个比喻，他说上个礼拜我说，他说他来的时候好像贼一样，他说他用贼来光顾临到你家的那个境况，来提到他自己是怎样的，什么的性质。我们提到三方面，贼来的时候会不会说、哎、我今天来你家？不会嘛。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什么日期来，但我知道我会来，我要我也都要你知道我会来，但我来的时候是你不会知道的。那怎么算好呢？我们等人再说好吗？所以第一个性质就是这个性质，好像贼一样。第二，贼的 第二个特性是什么呢？第二个特性就是他来的时候他会什么？他来偷，他不会偷，我说什么？不会偷你家的拖鞋，他是偷那些有价值的宝贝的东西。耶稣来的时候他要取去哪些人？他要哪些人去到回到他那里？是哪些人？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是宝贝的东西，是什么人？是德性的基督徒，是吧？他看这些为是宝贵的人，因为这些德性的基督徒是持守着信仰，为了信仰愿意受苦去侍奉，受苦都要去侍奉的人，不是在侍奉里面受到苦就放弃，在教会里面面对一些困难就放弃基督徒，甚至离开教会的基督徒。他不是要这样的基督徒，他要那些好像的感觉，好像彼得说，我要你们好像基督一样，用受苦当作兵器，在这个末世的世代里面继续的与神一起去争战。他要这样的人，他要这样的人。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上一次讲道里面提到的，今天我们要讲了，我们如何去预备自己迎见主耶稣。你怎样预备自己啊？耶稣有跟我们讲的，我们的神呢，我们的神其实很得意的。你虽然看不到他，你摸不到他，你有时你都怀疑到底他存不存在呢？但是你看圣经的时候，你发觉他说他要再回来的时候，他有提到我们要好好预备的。但我小时候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这样的经历。当我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想想，我小时候有一个经历。因为我们住在乡下，以前、都不可以说很乡下，但是一个小地方、那时的世代呢，那时我八岁九岁的时候，我们那时没什么所谓的酒楼、大酒楼、大饭店、在里面有人结婚的时候在里面请酒，我们没有的。我可能你有这个经验，我们小时候我很喜欢那个画面，就是请一些、在同一个村里面有些、叔叔、有些伯伯是很懂煮菜的，就在那个 啊個廟啊，通常廟係最大嘅啦，最多地方空巷嘅地方喺度擺酒，有冇人有咁嘅經歷啊？啊，搞隔離鄰舍咧嚇，比如話啊，我阿洪慶結婚啦嚇，比如話啊，咁我哋同一個鄉下嘅係嘛？啊同一個鄉下啊，好高興啊，大家好高興啊！阿羅便又嚟幫手，我又去幫手，啊個個走去幫手啊，切餸啊，切芋頭啊，啊有冇咁啊？有冇咁嘅經歷啊？啊！好開心啊！喺度炸嘢嘅時候，一味炸就一味咩啊？又攞嚟食啦嚇啊 ！OK， 我記得嗰陣時咧，我細個嘅時候咧，通常食飯屋企人帶住大大細細啦去食飯咧，通常咧細嘅咧屋我唔知道你屋企啊，但我媽咧通常帶咩係帶細嘅去嘅，大嘅留喺屋企嘅，因為通常細喺屋企咧俾人蝦啊嘛，係嘛？大嘅咪放喺屋企睇屋企咯，幫手守屋啦嚇。但我記得有一次，我媽邊個都唔帶，佢自己去，佢就交代我哋。我係排大二嘅，我細佬下邊有細佬有妹。嗱，記住嚇，我而家出去啦，我等人翻嚟啦嚇。你唔好喺度整古整怪啊！你乖乖嚇後期啊，唔好幫我整到污糟邋遢。大嘅你要照顧細嘅，唔好蝦佢啊！細嘅要聽哥哥講，唔係翻嚟咧就有嘢俾你睇。你有冇咁嘅經歷啊？啊，媽媽一走咗之後，唔知道發生咩事嘛？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喺美國有一個西部嘅牛仔片，你有聽過呢個音樂嗎？我到而家都仲記得。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跟住砰砰砰砰砰，騎馬咕啦咕啦咕啦咕啦咕，記唔記得呢個係？啊，美國嘅嗰個西部牛仔片嘅之父。啊，個 Clint Eastwood 係獨行俠 ，Clint Eastwood 佢拍好多片噶嘛，哇！就喺屋企咧，就匿喺嗰個 sofa 嗰度，哇！用手指啊，梗係冇槍啦，對住嗰細佬，砰！哇！嗰、那個又砰喺地下滾幾滾嘅，砰喺度玩啊，哇！搞搞嚟搞去，有時咧咩啊，搞到玩到唔開心嘅時候咧，啊唔認輸啊就打打起嚟係嘛，打打打就突然間有一個話：阿媽翻嚟，我同阿媽講，哇！突然間係咩啊？就好緊張啊！你有冇谂到呢个画面好似而家我哋等耶稣再嚟嘅画面咧？有冇啊？我发觉有啲又几似，系嘛？我哋知道耶稣会再嚟噶啦，但有啲时候我发觉咧，我哋都好似呢啲，好似我细个嘅经历一样，我哋都知道神已经交代我哋 ，OK， 你做大嘅要照顾细嘅，细嘅要听话，系嘛？我哋要相親相愛，同心嘅將屋企啊整到好好嚟，繼續嘅同心啊去傳福音，一齊去侍奉。你發覺有啲時候我哋係咪咁咧？你如何預備自己迎見主再嚟咧？其實好多時候耶穌嘅教導同我哋生活係好咩啊？好接近噶。好唔好？一齊嚟讀呢段經文啊！對唔住嚇，我攞下我呢個試下先。好，我哋讀呢段經文嚇，我一齊嚟讀好嘛？喺馬太福音二十一章啊，一到十一節就講到呢一件事啦。啊，呢件嘅經文其實耶穌已經提示我哋，我哋點樣迎接呢一位王嘅來到，好嘛？一齊嚟，到了伯法期，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去里去，必看见一匹……哎，未咁快，未咁快，唔好咁快啊！必看见咩啊？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 牵里驴同驴驹来，把自己嘅衣服搭在上边，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住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耶稣既进入耶路撒冷，合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那撒勒人的先知耶稣。好，我们看到，看着我们大家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上帝，我们求你这个时候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让我们的心这个时候安静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安静的时候，我们一起去思想我们怎样预备自己来迎接你的再来。我们既然知道这件事，你已经启示给我们看见，你一定会再来，但我们要的是求你给我们的心这个时候对正住你，求你的圣灵亲自地引导我们，将我们的心思意念所有的杂念都将它挪开，将我们在情绪上各种的不稳定的情绪，我们都安静在你的面前，让你的话语来挑拨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来掌管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让我们被圣灵充满，掌管住我们的全人。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当主耶稣要到伯法其在加曼山的时候，众人都来迎接他。那虽然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卑微的，但我们都知道他第二次都会再来。但是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他是一个带着王的身份上到耶路撒冷。因为这个画面其实给我们看见是一个王，有王进入耶路撒冷的一个画面。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并不是带着一个仆人的身份，而是带着一个荣耀的王的身份来审判这个全地。所以神的子民，你看见就当欢欢喜喜的迎接。一个这样的画面，耶稣这个所做的这个举动，其实是对当时来讲，是一个给他们看见他怎样的进入耶路撒冷，他愿意进入耶路撒冷，为我们受死，钉在十字架里预备这个救赎的这个救恩给我们。但这个画面同时都提醒我们，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同样是一个王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很重要了。他为什么需要骑驴驹子呢？为什么？圣经说什么？他这样做是因为是应验了在耶稣降生之前，耶稣降生之前讲了一个预言，是之前是520年的时候，在旧约哪一本书讲到这个预言呢？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第九章九节是这样讲的，那里说什么？我们一起读好不好？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欢喜，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因为在旧约的时代，王被高立的时候，一个王他被安立为一个王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一件事，就是他都是骑在驴驹子上面，在驴的上面，然后用香膏是倒在他们的身上，是用这样的方式被高立为王。大家知道扫罗王要被高立的时候，谁个倒油在他的头上？撒母耳做了这个动作。所以在以色列 的记载里面，每一个王被高立的时候，先知都会倒油倒香膏在他们的头上，来表示他们是被高立的一个王。耶稣被立为王，他有没有被高油啊？有没有啊？没有。谁个 他入耶路撒冷之前，哪个已经将膏油倒在他的头上？玛利亚，没错啦。因为经文时间关系没读，所以他有的。他之前的时候，他要入骑着驴子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玛利亚就将膏油倒在他的头上。当主耶稣他将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神就感动了玛利亚，把真拿特香膏就倾倒在他的身上。圣经记载，当他倒了出来，整间屋都充满着什么？充满着香气。这个是玛利亚可爱的地方。我发觉教会的姊妹可爱的地方就是这里，因为发觉教会的姊妹特别好像对耶稣的那个的需要，那个的理解呢，是很善解人意的，是吧？当耶稣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十二个门徒，那个几个男，那个几个讲不听的几个男人在那里还在那里吵架，就在说谁要坐在耶稣的左边右边，是吧？但玛利亚表达是什么？谦卑。他知道耶稣将要为他而死，流泪眼泪，将他表达用一种真拿达香膏来表达那种对神的爱，完全的奉献在里面，是不是？这个是一个很令我心里面觉得实在很美丽的一个图画。所以耶稣说，你们以后你们无论哪个去传讲我的故事的时候，一定要提到哪个？提到这个女人。为什么要提到她？我现在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女人就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要学习的那个的态度。这个女人就是我们怎样要预备自己来迎接这一位的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膏油，膏油代表我们爱主的心，我们要保持甘心奉献爱主的心，我们需要向主奉献更多的爱，主喜欢有更多甘心奉献自己这样的，好像玛利亚这样的人被兴起来，以一个真诚、真实、真诚的爱来为主摆上自己。这个是你要迎接主、预备主，你自己、你和我都要去思考的。我们每时每刻都要保持一个甘心奉献爱主的心。这个是一个谦卑，在主面前一个谦卑的心，这个是一个受苦的心，这个是一个牺牲的心，这个也是致死我们一个什么？骄傲自大、自把自为的心，在主的面前。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第二个我们要预备的是什么呢？第二个我们要预备迎接主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主的工人，他的仆人，还有他的器皿来的。我们需要好像驴驹子，可以被主、让主来使用我们。你有没有预备好被主来使用呢？当主他要做王的时候，他要彰显自己是王的时候，他需要骑上在这个驴驹子上面。你发觉圣经说驴驹子从来都没有被人骑过的，是专一的，是为了让主来使用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说这个驴驹子是愿意去顺服的。本来没有被人骑过的驴驹子是最难去控制他，因为他没有受过训练。一个人一被人骑上的时候，他就会反抗的。但是当主骑上那一头的驴驹子的时候，你发觉他一点都没有反抗，他非常听话，非常听话的跟着主走前面的路。这个画面提醒我们，这个就是主的工人。你是主，你是神的儿女，但你要记住，你都是神的仆人。你和我需要有一个这样的态度在里面，愿意顺服，顺服在主的面前，跟着他走前面的道路。驴驹子是预表什么？ 是预表了他是主的仆人，他是主的器皿。在主将要再来的今日的里面，他需要更多信靠他又信服他的工人，因为他已经讲过要收的庄稼多，但是作工的人少，主要用你和我。这个说话到现在为止还很有力的向教会所有的等候主再来的基督徒，作工的人少，要做的工作太多，我们要学习一个仆人愿意的去服侍他，作为他的器皿。你是主的器皿，他要用你，神的福音的和场需要你，他要透过你去彰显他的荣耀，但是你和我必须要的就是信服，毫无保留的奉献在主的手中，归荣耀给他。你预备好迎接你的主吗？第二个就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成为主的工人，还有他的器皿。第三是什么呢？等阵我讲第三。弟兄姊妹，当主得着荣耀的时候，你都同样要得荣耀，你知吗？主得到荣耀，你都要同得荣耀。而我们称为是圣徒的最荣耀的一刻，岂不是就是我们被主提到空中和他在那里相会的时候吗？只有奉献在主的手中，我们才能够变成真正有用处和价值，你知道吗？你有多大的知识，你的知识有多渊博，你的神学有多少的知识，你有多少的圣经知识，你有多大的能力，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愿意将自己给主使用，你一点用处一点价值都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就快要再来了，今天他需要更多的奴居主来给他使用，为着主的福音和他天国的大业，你和我可不可以毫无保留的奉献自己为主所用呢？神为什么去拣选不同性格的人，不同背景的人？为什么？是因为他要用所有不同的人。神为什么会拣选后生的，也都拣选年长的，甚至年老的？为什么？是因为他要使用不同的人。因为他曾经讲过，我要使民民民国民族来回到我的角度的里面。神不是特别拣选一些人特别的热心，有些基督徒说这样的说话，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无知的基督徒。我不像某些人那么热心，热心传福音，热心的侍奉，我一点才干都没有，我一点恩赐都没有。请你不要再说这样的说话，因为上帝要使用所有不同的人。有次有一次有一个弟兄来到我面前，他说，哎呀牧师啊，我信主这么多年，我讲的见证都好像没什么特别的，我信耶稣没什么特别的，不像有些人信了耶稣很戏剧性的，突然间有病，神医治他，哎呀什么什么。我说不是的，神使用不同的人，因为有很多人不是好像你听到某个弟兄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甚至神医治他，不是个人好像，我问他，那个弟兄他有 cancer 第三期，医生都宣判半年要死了，但是神又医了他。哎呀，说我哪有这么有神迹性 的见证啊，牧师，我怎样去讲啊？我问他，是不是个人好像个弟兄那样都第三期肺癌啊？不是嘛，神会用他讲见证，但神都会用你的嘛，因为有很多人跟你一样，生活好像很平淡，好像很平凡，没什么大风大浪， 但是神都要用你嘛，神用他介要用你嘛。我们基督徒常常将我们的角度看法放错地方，我们不是用神的眼光去看我们周围的人，去看教会的事工。亲爱的弟兄姊妹，第三是什么呢？第一是什么？记不记得你怎样预备主宰你啊？忘记了啊！我近来我都很害怕，因为我常常短期的事很快忘记。第一，保持甘心奉献爱主的心，记住，好像玛利亚那样，我们是有膏油要献上给主，这个膏油就是你的爱心，你爱主的心。第二是什么？你成为主的工人，成为他的器皿，好像奴居主，主骑住那个奴居主，愿意顺服，被主骑在你的身上。你不被人骑你不要紧，你不被你老公老婆骑你不要紧，你被主骑你嘛。我可以跟你说，如果你的生命愿意让主骑在你的身上的话，你一定变成一个很温柔的老婆，你一定变成一个很爱、很有爱心的老公，是不是啊？我发觉当一个人在主的面前懂得谦卑，被主来骑他，让生命被主带领，由这个人的生命一定会改变，好像主耶稣的。第三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行为中，在你的生活行为中去活出基督，活出耶稣。主不单止要用这个奴居子，在整个画面里面你看见吗？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们用什么铺在地上？用衣服。主不单止要使用奴居主，他还需要许多的衣服铺在路上。衣服代表什么？在圣经里面穿上基督，保罗用穿着衫的，你们信了主的人要放低旧的生命，要穿上基督，用着衫的那个画面来提醒我，我们要将耶稣着上我们的身上。穿衣服代表什么？衣服代表行为，是不是啊？圣经常常用衣服代表我们的行为，是被人看得见的，是被人看得见的。你的讲话的方式，你的眼神，你的面色，你处理事的那种行为看得见的。我们一起读一下，这里哪里讲的？弟兄姊妹，启示录讲的，启示录十九章八说什么呢？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个细麻衣是什么？这个细麻衣就是我们这些圣徒所行的义。如果我们相信耶稣的名，我相信他这个，我相信主耶稣，我唱歌赞美他，我奉主耶稣的名字祷告，我向人去讲述耶稣的故事，我参与他吩咐我所有的侍奉。我们常常在行事为人当中，有没有流露出主的圣洁和他的慈爱？那个就是我们的细麻衣，就是这些衣服了。我们有没有呢？当我们见主的面的时候，我们都要穿上这个细麻衣。耶稣要看你有没有在行为上给我看见好像我啊，你有没有啊？有没有一点啊？有没有好像耶稣这样对天父那种完全的顺服至死啊？有没有好像耶稣面对那些软弱人的那种的爱心和赦免的态度啊？有没有好像耶稣面对那些人反对神的时候，那种的坚持真理的那种的勇敢，那种的决心？我们有没有？这些就是穿上的细麻衣。 当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都要穿上这个细麻衣，以一个洁净和光明来朝见我们的主耶稣。他要看我们有没有，我们要有，我们要以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得胜者的行为来迎接主的再来。在启示录那里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启示录16:15又提，你看说他提到，一起来读好吗？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切身而行， 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切身就是什么？弟兄姊妹，切身我们都知道，就是 你显出你的肉体来，在切身是什么？就是显出你的肉体来，显出你丑恶 的地方，羞耻的。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圣洁的行为，他生活一塌糊涂，他终日都活在旧人的光景和那种邪情私欲的之中，这个就是叫做赤身露体。这里提醒我们，这种的光景不能够得到主的奖赏称赞。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愿意所有的基督徒都预备好来迎接他，以圣徒所行的义来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靠着基里面的基督来经历到活出基督的忍耐、爱心和信心，迫切的去拯救灵魂。这个是主耶稣要我们去做的，是要我们去活出的这个这样的生命。第三，我们要活出基督，穿上基督。第四是什么？我们要靠主的恩典去征战而得胜。亲爱的弟兄姊妹，刚才你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些棕树枝、啊、在旧约圣经里面，圣经里面棕树枝是代表什么？在迎接主耶稣来的这些人的当中，一群人的当中，每一个人都砍下斩落来棕树的枝铺在这个路上。这个在约翰福音11:13有提到，圣经里面每一次提到棕树枝是代表得胜，棕树枝是代表得胜。因为在极寒冷的天气的底下，首先极热的天气的底下，棕树枝的叶子仍然是保持是青绿的，是长青的。这个代表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会经历了很多的寒冬，我们会经过漫漫的长夜，或者是经过死荫的幽谷，叫我们感到艰难痛苦。这个实实在在是一个很孤单、好羞辱的十字架的道路，你有时是不是感觉到是这样呢？你服侍主，你服侍人，你花时间做这么多的事，想这么多的事，开这么多的会，但你总是有些人会去羞辱你的。我做牧师这么多年，已经经历太多了这些事。但是这个也是我们迈向荣耀的唯一的道路，因为我们的主也都曾经走过一条这样的路。他快要来了，他快要来了。众人砍下这些棕树枝铺在路上，他们高声的呼喊什么？何山啊，何山啊，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高高在上，何山啊。请你记住，当他们喝何山啊，何山啊的时候，跟住下来发生什么事啊？这些在那里称重主、欢呼耶稣入来的人， 亦都係之後將耶穌釘死十字架嘅同一批嘅人。所以我話主亦都走同樣嘅一條路。得勝嘅基督徒並唔係唔會失敗嘅人，並唔係唔會做錯嘢，並唔係唔會有啲時候唔小心犯錯，甚至犯罪。他们同样会失败，所不同的是他们在失败的当中仍然懂得悔改，站起来，仍然懂得去面对人的质疑，面对人的指正，他仍然站起来，再来倚靠住。就好像谁？就好像彼得一样。虽然彼得曾经三次否认主，但是他会回转痛哭，在主的面前他悔改，痛改前非，不再任性自大，再一次的站起来为主作见证。我说的得胜的基督徒是这样的得胜的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我再说，不是不会犯错，不是不会有些时候不小心，不够仔细，做错事，讲错事，不是不会，乃是他懂得转向神，求神，倚靠神。这个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姊妹，得胜者就是永远不看自己和环境，只是仰望为他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仰望那个活在我们里面的主，一直到永生那一刻。你应当是一个得胜者，在黑夜显得更加深沉，四面都泛起了寒冷的环境里面，要靠主胜过一切从撒旦、世界，还有从你的私欲、肉体而来的难处、引诱，还有试探。因为靠着那位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我们是一个得胜者，就让我们常常都高声地赞美我们的主。和善啊，和善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让我们一起以敬拜来迎接主再来。我们不要在各种的失败、难处、软弱当中，成日都在那里埋怨、灰心，成日都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政府不好、教会不好、某某人不好，这个我们不是这样的基督徒。基督徒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在主的面前带着一个仰望主、倚靠主，透过敬拜、透过祈祷，为那些你认为不是那么美好的事、不是那么美好的人、不是那么完全的人去祈祷。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圣经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说话，都提醒我们。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看罗德、诺亚和罗德的故事，好吗？我们一起来，好吗？在路加福音17:26-32，耶稣提到这件事。当他讲他要再来的时候，他提到这两个人，旧约圣经的这两个人，来提醒当时的门徒，当时跟随他的人。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打，在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挪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改造。到挪德出所多玛那日，就有火以硫磺从天上降下来， 把他们全都灭了。再来，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去居在屋里，不要下来那；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哎呀，你知吗？呢一次嘅大，我发觉 L A 嘅大火就好似咁啊，唔好翻头啊！你喺边度就快啲走，系嘛？有啲人哇着火啦，吓仲想翻屋企抱嗰只猫、嗰只狗，或者喺屋企里边有咩值钱嘅？佢话唔好啦，攞几件衫就走啦，系咪咁嘅情形啊？嗰啲系咩啊？住千万，嗰啲屋企成千万嘅人啊，几狼狈啊！你睇噶嘛？是不是好像耶稣说的，当那日人在家里面，器具在家里面，不要拿了，人在田里面，你都不要回家了，直接走了。罗德，诺亚和罗德的故事。弟兄姊妹，这段圣经里面有两个例子，一个是诺亚，一个是罗德。主说什么？在诺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人子的日子就是他再来的时候会怎样。当他再来的时候，地上有两种的基督徒，一种是挪亚，一种另一种是好像罗德。我可以这样说，挪亚是得胜的基督徒，罗德是什么？失败的基督徒。挪亚是一个敬畏神爱神的人，他得到神的启示，就动了一个敬畏的心。他得到神什么启示？神说人类在地上的恶已经达到极点了，我要用洪水来灭这个世界。 他告诉挪亚这件事，神启示了挪亚，挪亚的心是什么？他敬畏，他知道神的审判，他里面有一种敬畏的心。他又预备什么？预备什么？预备一个艇仔，方舟，用了多少年？他用了120年的时间。120年啊，听清楚啊。120年的时间，全港要人向神悔改才能够得到拯救的好消息。用了120年。后果是什么？有没有后果？没人听，还要不要传啊？不要搞我了，搞这么多东西做什么？传福音，不要搞我了。挪亚有没有这样说啊？花这么多钱，花这么多人力，不要搞我了。他有没有这样说啊？虽然从来没有人相信，甚至有人嘲笑和攻击他，人家笑他，人家傻的。但是他依然忠心地传扬神的信息，直到神用洪水审判那个世代的时候，挪亚全家就进入到方舟而得救。因为人的罪恶已经达到了极点，圣经说人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什么叫尽都是恶？就是在那里拒绝神，抵挡神，亵渎神。挪亚传神的真道120年，连一个人都没有悔改，你可以看见那个世代是何等堕落败坏的世代。弟兄姊妹，挪亚是我们得胜者的一个的榜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挪亚实在是一个得胜的圣徒的榜样。那个世代里面，人虽然犯罪堕落到极点的时候，但是挪亚却不同他们同流合污。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基督徒要活出基督徒的生命，你要活出耶稣的那个生命。他不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这个世代也都同样。人类的罪恶已经到了极点了，已经到了极点。主来审判这个时间的时候，这个时间，这个世界的时间，随时都会发生的。上帝透过不同的天灾人祸都好，已经提醒这个日子一定会来到。 亦都提醒基督徒，我哋唔可以再沉睡，我哋唔可以再用我哋自己中意嘅生活嘅方式做一个基督徒，而系要用圣经嘅方式嚟过我哋嘅生活。主快要再嚟啦，佢今日需要更多好似挪亚咁嘅基督徒嚟把人带入方舟。方舟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和他拯救的福音。主需要有更多的基督徒在基督的里面愿意劳苦同心建造和相爱的生活。今天我们需要积极的传福音，直到主再来。挪亚就是我们的榜样。我再问你，他传神的这个信息传了多少年啊？几多尾建造方舟，摆这个木，有人经过在那里笑他，快点啦，准备啦，要入来的啦。再整整下，差不多成形了，他就继续，喂，好啦，洪水到啦，洪水到，傻了成街，人狗了成日，还在那里建。是不是好像笑緊我哋教會啊？而家旁邊嗰啲人，差唔多係咁咯。最弊有啲基督徒咧，自己笑自己人。親愛弟兄姊妹，挪亞傳神嘅道120年，雖然冇人相信，但係佢仍然堅持唔放棄。今日我哋又如何呢？我们又怎样呢？或许我们传了10日都没有一个人信的时候，我们就会立刻即刻我们就灰心。如果我传了一个月之后没有人信的话，我会不会放弃这个信仰而离开主呢？会不会啊？有没有基督徒刚刚信主在教会很热心传福音，传下到最后他自己都离开教会，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有很多。有没有基督徒在教会传下很热心，跟着在教会，他仍然在教会的10年了，20年了，30年了，开始不传了？有没有？有可能就是我。可能就是我了。我可能没有放弃信仰，但我放弃了神给我的吩咐。但是挪亚却从来没有灰心。今天我们需要学习挪亚那种殷勤去传主，去传扬主的福音，坚持传扬主道的这个心志。挪亚不单自己得胜，你看见吗？他不只是自己得胜，他的全家都得救。一个父亲可以影响仔女的信仰，这个是很重要。他不是只是自己得救，他全家都跟着他走这条天国的路。主耶稣不是单要一两个人得救，他希望你全家都得救。不是单单你是得胜，而是你全家都得胜。这个是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父亲、男人，你持家应该有的圣经的价值。你不是只是让一头家，而是你要让这一头家和你一样去敬畏这个神，去行这一条路。这个也是挪亚给我们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有一天你全家都要在基督里面得蒙拯救，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这个是神期望我们要做的。就好像挪亚一样，带领你的家人一起进入方舟。好了，讲完得胜者，我们讲一讲失败者。罗德这个是一个失败者的例子。罗德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的警惕来的。 冇错，彼得提过义人罗德。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再睇罗德嘅例子里边，佢其实系一个失败嘅基督徒。当主再嚟嘅时候，会有一啲嘅基督徒好似罗德一样，罗德唔单冇全主嘅道，就连佢嘅家人亦都不能够得着拯救。当他从所多玛出来的时候，只有两个女儿可以安然无恙，但是他的太太，大家知道吗？回头一变的时候变成什么？艳处，创世纪十九章记载，罗德在地上很多财富，但请你记住，完全被神降下的天火完全的烧毁了。他所建立的一切全部都没了。神第一次是用水审判这个世界，在挪亚的时代。但是第二次神用什么？用火来审判这个世界。然后我们就进入一个新天新地的里面。所以事后实在是不多的了，弟兄姊妹。罗德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当他离开所多玛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的不甘愿，因为他在地上有很多的财富、牲畜，还有未完成的梦，是吗？所以他实在不舍得离开。他太太一听见天火降落的时候，要毁灭所多玛的时候，哎呀，他想到我多年积出积存的那些财富一下子全部化为乌有的时候，他就违背了天使的吩咐，回头一看就变成了艳处。属于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是世上的盐，如果失了味道的，就好像艳处一样的失去任何的作用在里面。艳处是没有咸味的，是没有味道的。但耶稣曾经提醒我们，我们是盐。当我们回头看这个世界，心在爱慕这个世界，我们一心只是想追求世上的财富。耶稣说过，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否则我们就失去了基督徒见证神的能力功用，变成了罗德的样子一样。我们更加没可能要复兴教会，吸引人来到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就快要来了，但是祂要来到而先。在地上有两种的基督徒，一种就是好像挪亚，一种就好像罗德。你愿意好似挪亚，还是系罗德呢？我再问一次，你问你自己，你系要好似挪亚，或者系好似罗德呢？求主耶稣嘅爱激励我哋，每一个都成为好似挪亚一样嘅基督徒。我们警醒的倚靠主，常常祈求那一个在方舟里面的生活。方舟里面的生活是什么生活？你认为挪亚入了洪水里，挪亚入了方舟之后，它是什么生活？如果你看整个故事的前后文，它是一个怎样的生活？随随便便，哎，入了方舟了，是吧？我都成为一个基督徒了，拿了天堂的票了。他入了方舟，他过着什么生活？你看整个圣经记载他的故事的时候，你认为挪亚是不是这样的生活？随随便便，放放荡荡，闲闲懒懒，是不是这样？不是啊，弟兄姊妹，他在方舟里面，他警醒，他等候，他仰望。 是不是？用一个谦卑受救，用一个谦卑受救的心态，在神的面前被建造，他是很警醒的，是吗？那个时候将白鸽放了出去，为什么？很警醒的，看神怎样去让洪水退，他是带了一个警醒的心，但同时他也都去看看上帝的工作是如何，他怎样跟上帝去配合。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生的工程都是在金银宝石，建造在金银宝石的工程上面。另一方面，弟兄姊妹，我们在传福音带领人信主这个工作上，我们仍以劳苦受苦，就好像挪亚用120年的时间告诉周围的人，洪水来了，神的审判到了，快点进入方舟就可以得救。他积极的去传扬主的好消息，拯救世人的好消息，直到主再来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像诺德那样，整个人的生命里面都埋没在这个地上，你所有的才干，你所有的财富，你所有的资源全部都埋没在这个地上，你没有思考过去投资在永恒神的角度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从来没有任何的预备，有一天就要后悔。愿我们都警醒，积极的去告诉别人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福音，这个好的消息，热心的去造就别人，去造就别人，预备好等候主迎接主再来。时候不多了，到那天两个人在田里面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因为其中一个是警醒预备好的基督徒，另一个是没有警醒预备好的基督徒。你是哪一个？我们所盼望的就是被提到 空中与主来相会。当洪水来临的时候，挪亚藏身在这个方舟里面，他就胜过了洪水。今天我们呢，我们一样可以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当大灾难临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逃避这些事，我们可以站在耶稣的面前。因为怎样说，在启示录三章十节将要讲到七年大灾难的时候，耶稣透过约翰讲到这句话，提醒我们他一定会保守我们。我们一起读好吗？这里说什么？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日后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你看见这句话吗？耶稣应许他们，我们会免受这个的大灾难。让我们一起去持守主耶稣这个不变的真理，蒙主保守，直等到他再来。在那日的日子里面，我们必要欢欢喜喜站在主的面前，得到神的奖赏。这个就是你和我的盼望。但是请记住，弟兄姊妹，当预备好自己迎接主的再来。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所以天父上帝，多谢你，你从来没有隐藏过你自己的计划，你从来没有隐藏过你自己的心意。主啊，我们多谢你，当你已经讲了，但求你给我们心里面你的话语来苏醒我们的灵魂，你的圣灵，真理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懂得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去调整自己的生活的方式，让我们用圣经教导的方式去过在地上的日子。因为 你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主，或者我们不知道怎样去过这个生活，但是求你圣灵亲自来教导，求你圣灵给我们能力调整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的生活的心态，以致我们可以活得好像耶稣基督一样。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所相信的可以化为我们生活，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求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
如果是用经背诵经文，我们一起读下。
你既遵守
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启示录三章第十节。跟住有报告事项啊。咁有先啊，有冇边位系第一次嚟参加我哋崇拜嘅？有冇 ？OK， 咁好咧，就咁我哋就啊。歡迎大家啦！今日又再一次喺嚟到神嘅殿中嚟到一齊嘅敬拜。咁咧就今日下晝兩點半係有呢個執委會啦。咁請執委準時出席共商聖工。咁咧就係1月26日教會新農曆新年嘅崇拜。咁咧係有羅如康醫生講道，個信息叫做新年談福樂。咁下晝1:30咧，就有呢個嘅健康講座，叫長壽的秘訣。姊妹團契同埋弟兄團契將會改為呢日1月26日聯合參加講座。咁當日崇拜完，有為大家預備午餐，歡迎邀請親友一齊參加，歡度新春佳節。下一個就跟住就禱告事項啦。咁咧就係做個事項咧，就係求主祝福我哋啦。咁咧就係每日喺心靈裏面係有神嘅相交，得著飽足；有神嘅激勵，得著喜樂；有神嘅潔淨，得著平安；有神嘅甦醒，使到我哋有更新；有神嘅醫治，使到我有力量；有神嘅觸摸，叫我哋能夠得著安慰；有神嘅同在，叫我哋得著自由。咁咧就求神要帶領我哋。為一陣間晏晝嘅周會咧，使同工們喺基督嘅愛裏面能夠商討成功，又咪有交通，賜下同心侍奉嘅喜樂。跟住仲有冇？仲有冇下一張㗎 ？OK， 咁哦，仲有就係為1月26日嘅聖嘅農曆新年嘅嚟到崇拜嚟到祈禱啦，求神能夠賜福羅醫生身心靈嘅健康，透過佢講道同埋講座，能夠係使到更多嘅靈魂能夠得救。好，咁我哋就跟住落嚟就我哋用少少嘅時間嚟到係做呢個嘅祈禱，咁然後就一齊念主禱文。首先我哋少少時間祈禱先嚇。我们一起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赞美真神。 凡夫之于天下生命都当中于天上万观也赞诸美，当心赞美夫之胜利。弟兄姊妹，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用信心去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愿耶和华以勒的神供给你新一年所需的一切。愿耶和华尼西的神赐给你能力，在2025年凡事都得胜。愿耶和华沙龙的神赐你天天心中有平安。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救赎的恩惠、圣灵的感动沟通，常常都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阿们。
我有少少嘢想問一問，因為上次咧我喺網上敬拜嗰陣時，咁我聽到有人喺教會問一啲嘢，咁但係就我就聽唔到佢，因為佢冇用麥，裏邊講咩我唔知，但係你答嘅嘢我聽到，咁我想睇下你有冇一個機會俾我明白少少，就係咁樣。Yes。但是如果在私自傾，好像有些不太方便，因為現在大家都坐在這裡，有會眾，有上帝在這裡，在神的家裡，我覺得可以這樣去講，一到兩分鐘應該會 OK 的。Yeah， 因為 OK。
請問阿波，請問
係啦，因為我唔知依家啲人走落，其實一好快就得㗎啦，一到兩分鐘。